那这宝积经讲记哈，在这边这个段落了哈，谈空的是比较难，它难度其实是比较高，而且它有时候像导师这边有时候会以中观的立场来说，那有时候也会谈到唯识的立场哈，像等一下我们也会碰到，所以这个部分是比较难的哈。那当然，也许各位会觉得，这边就是能不能讲简单一点哈？我也希望讲简单一点，但是空的问题本来问题就很大哈。就是说，它不是我们平常可以，我们所谓世俗里面没有办法去认识的嘛。那你只能依于世俗的一些方便善巧去认识它，所以有一点难。那希望各位就是尽力了哈。那其实这样的问题，我们也曾经问过导师，我们跟导师问导师说：“导师，那个有时候书哈都看不懂啊，怎么办？就看不下去了，因为难嘛，难你就会卡在那里，就看不下去。”老师给我们的答案是：继续看下去。那时候常常会看到你看不懂嘛，哈，好就留意，跟他留意，然后看到后面，看到后面你就常常会理解哦，前面讲的在后面也会提到，因为很多重要的观念他都会一直重复了哈，一直重复或者既然很重要，就是会强调。所以这部分我是希望说大家你能够接收多少就接收多少，那我们也要同时我们要尝试去挑战自己了哈，挑战自己对不理解的部分能不能再进步一点，进步多少是多少，当然对你们是挑战，对我也是挑战了哈，那我们互相挑战就互相增上，这样应该也不错了哈。那另外我个人的一个毛病就是可能我在讲话的速度或者表达没有很清晰哈，大家会觉得我讲太快了，请举手一下，有点快哈，好，跟各位抱歉，那我可能稍微慢一点，但是有些比较内容比较不太容易理解的部分，我们就还是一样哈，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看能理解多少这样。那今天我有发了一张补充讲义，是一切是地论的，也是在谈这个二取空的问题哈。那个我们等一下来看啊，那个也蛮困难的哈，我也觉得蛮困难。我们等一下再看一下。那我们上次其实讲到一个蛮重要的观念哈，在127页，我们上次在127页有谈到这个我空跟法空的问题。这个我空跟法空在佛法的流传以来，不管声闻圣，不管小圣，不管大圣，都会有差异的看法。好，这个差异主要在于我空啊，对于法空，主要在于法空，对于我空是 OK 的。那一派的说法是认为说可以通达我空，但是对于法空不通达，或者法空不通达是 OK 的。那另一派是觉得说你只要你证得我空，空的性质都一样，你只要证我空的绝对不会认为法是实有。好，那以中观的立场当然是倾向第二个嘛，那只是对象的不同，空的性质并没有差别。好，那这个争论也一直在大圣了哈，或者依不同的论点里面也都会有不同的说法。好，这是上次一个重点哈。那我们上次很像是讲到129页，对不对？129页。 好，129页这边就是解释，接下来解释当依于空莫依于人。好，你不要依于人哦，这边那前面导师也强调这句话很重要，很重要。好，那对于这句话就有下面的一个阐述了。好，第一个这个讲到正观的内涵。好，当依于空莫依于人。哦，这边也提到说很像很突然，但其实很重要。好，那这里的空是空性，那空性有时候它会用空相真如来表示，所以空性跟空相有时候是一样的，当他们两个一起谈的时候就不一样了。那如果有时候用空相表示，有时候用空性表示，它所代表的意义都是一样。好，那下面就是这个段落的重点。那佛所开示的正观依空性来修正，不要依人去信解修正。好，这边第一个谈到的是不要依于人，不要依人。好，第二个不共外道的特殊的地方在于破我，破我。好，这边的不依于人就主要在说这个不要，不要又产生另外一个我了，这是要破我，你要依空，要正空，那不要就是要破我。那婆罗门教他们解脱是要通达了，那个梵我，或者说回到梵我。好，就是要有这个真我，真我的智慧。好，这是婆罗门教要这样才能解脱，要见到这个真我。那释迦佛他的教法否定这种形而上的这个梵我，或者说真我。好，那一直强调了嘛，无常苦无我空，涅槃。好，那也就是说目的释迦佛他的教法的特色就是照破，一直要照破这个真实常住的这个我性，认为要这样才能解脱。好，所以这边第二个是标这个破我，要照破这个真常我。好，第三个彰显佛法正观见于法，见于法不见于我。所以当依于空莫依于人，这边就解释说见于这个空的法，不见莫依于人，就是不见于这个我，这个人我不见。佛弟子的现证，也常常用一句话，知法入法见于法不见于我。好，那这个法就是正法啦，妙法，就是刚刚的法性啊、法相或者涅槃。好，那也一样，不见于我，没有我可得。好，那下面一个圆圈圈，那一般的学佛者不知道外道的我是怎么样，以为修正的跟外道的不同。可是呢，佛跟外道的修正，那外道他们也有修行，也有宗教经验，也自以为解脱，这个太多太多了。好，那佛跟外道不同，可是在于正德的那样的境界的说明又是很细微，这边细微就是很隐约不明。譬如也常常会听到这样下面的名相，就是正德的境界，真常清净安乐不生不灭无二无别不可思议，这些语句。好，这些语句如果从意外到了听起来，那跟我们的一样嘛。好，尤其前面的真常清净安乐，这个大概不生不灭无二无别无二无别这部分是比较不一样的，跟外道不一样，但是前面这些看起来似乎跟外道是一样，但是正德的境界当然不一样，正德的境界不一样，但是说明上会让人家误解似乎跟外道一样，尤其外道听起来那跟我们一样。 好，下面一个圈圈，这样的经验外道会说这是真我。好，那重点说他外道说这样的我是怎样。好，下面129页最后一行最后面，这是有意志性的。好，外道的证得了 这样的一个他们的真我，这样的境界它是有意志性的。好，他们的重要经验又把它描述为一个生命的主体，绝对的主观，或者进一步在宇宙上来讲就是一个真宰，一个主宰，梵天啊、耶和华这些都是绝对主观。好，一切都依于他嘛，宇宙的所有都依于他。好，下面一个圆圈圈，可是佛弟子的体验跟外道不一样，那不一样在于说见于法，它是见法，没不见于人，没有意志性的。那说明上说如智不二，那说一切法性不生不灭，那重点是佛教佛弟子的体验是没有这种意志性的特质，不称为真我，当然更不能说为是创造神，因为他没有这种，他只见于法，而且没有意志性的特质。所以有意志性跟没有意志性就在佛教跟外道的最大的差异，就证得的境界。好，下一个阿宝数字四小节的部分，我们来看小节。本经在说明我性本空，谈到性空，特别谈到就是这句话，当欲于空莫欲于人。好，这是很重要的。那但是问题是还是出在众生了，那我们无始以来这种我见，对于我见这种执着太强了啦，因为长期累世累劫一直在熏习对于这个我。好，所以也不免有佛弟子他在证悟的时候，他有这种特殊经验的时候，他以为是体见真我，那还认为是究竟。好，这是这一句当欲空莫欲人的解释。我们顺便来看一下，就是补充一下，请翻回129页129页注脚64，注脚64哈。见于法不见于我，其实这一句话在阿含就有提到了哈。我们看注脚64括号一，阿含经的262经有提到哈。我们看262经的最后一行，就是最后一句话哈，不复见我，唯见正法。这是跟当于空莫一人是一样的意趣。好，另外导师在佛法研究佛法里面也有提到，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好，印度宗教见真我得解脱，佛教是见如或见法性得解脱，那见于法不见于我，这边是一样的。好，佛弟子所证悟的是如如法性，不是如如的神我。意思说他们那一种神我也有那一种一体的感觉，他们证悟的那种神我是一体，所以为什么会有那种产生那种主宰，宇宙的主宰。那这边的法性诸法实相是绝对真理，而且好，下面一行，下面一行冒号的后面，不富有精神跟意志的特性。好，这是主要差别，刚刚有提到。那印度教所说的我都有知觉，有意志性。好，那在这个下面一行，佛弟子证悟如或法性时，如智不二，心境一如。心境一如， 好，那正现证的这种法性呢，是法的实性，它超越哈，超越这世俗，超越细论分别。好，也不能说是心说是智了哈，因为这它没有知觉性，也没有意志性可说哈。好，这边特别强调没有这个意志性。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如智不二。我们来翻到130页。130页注脚66这边。注脚66齁。好，如跟智是在谈什么？其实如就是境界了齁，境齁。如果我们用这种世俗语言去说它的话，我们说齁，如是境了哈，好，这个境呢是什么？无分别法性，好，这样的无分别法性就是如，无二无别哈。那智呢是无分别智，好，智跟如哈，好，那这个智跟法性也不可以说有差别，好，虽然方便安立称之为境为如，好，但是这个如智不二，那这边又特别提到。这个如智不二，你也不能把它想象为一体，也不能想象为一体，因为所以可见这种特殊的经验非常容易有这种一体的感觉，非常容易。好，这是提到智跟如。好，接下来我们看130页下面这一段啊。遣除这个情迹哈，这个情执，我们众生很长久以来这个情执。好，接下来我们看正文的部分哈。正文我们看，若以得空便依于空，是于佛法则为退堕。如是迦摄，宁其我见机若虚迷，非以空见起增上慢。所以者何？一切诸见以空得脱，若起空见则不可除。好，这边有一句话特别重要，也特别被瑜伽行派哈，被他们所重视，就是宁起我见机若虚迷，非以空见起增上慢。好，这一句话今天的补充讲义就是在重点在也是。简单说也是这一句话的补充哈。问题就是我见，那我们一直以来不是为了要去除我见吗？可是这边又宁起我见，而且这个我见是很大的我见哦，跟须弥山一样大。非以空见起增上慢，哦，那不能够产生空见哈，因为你一旦产生空见，你会怎么样呢？第一个，这边起增上慢，就是你会认为你证得空性，起增上慢，这种增上慢就是哈未证，还没有证得，你以为他证得。那所以这句话很明显的表示嘛哈，我见跟空见是哪一个比较严重？空见嘛，空见的这个弊病大太多了哈。好，这是这边要讲的。好，我们接下来看下面的文的部分。好，中道的正观这样的修学不善巧，就会执空执有嘛。好，这样都不能吸入中道。好，佛举譬喻来说，约三性来遣这个情执。好，请情只用三性，就是引用瑜伽的这个三性啊。注脚67这边有提到哈，遍计执、依他起、缘成实。好，那这边是约这个先说取缘成实相哈，你取缘成实相。那缘成实相，什么是缘成实？好，130页阿拉伯数字1这边，缘成实相。 就是法空、法性真如，好，这个就是圆成实相。那古来有二空即真，二空所显。好，那这个二空即真就是人我二空嘛，二空所显也是人空人我二空所显。意思就是说，你人我二空之后的，就会显这个圆成实，就会显真如、显法性。好，那这个圆成实也称为空啊，也称空性、空相。好，那言说了，依言说来说，这都是可以的哈。好，这边下面提到空，空的作用，最主要作用是什么？好，下面离这个情执为用，好，它最主要的作用是离情执。那有的当然会以学术界可能会有另外一个看法，就是下面讲的，如果专以遮破为空是不对的，好，不是为了要遮破什么，好，那空也意味那个因为遮而显的，好，它所显的呢是没有细论相的，超越这个能所相待的，超越这个语言可以安立的。好，所以下面有一句话说，把这样的状态，把这个圆成实，不妨称为这个离执，目的是为了离执嘛，哈。好，寄全，寄全就是寄托嘛，哈。依于这个全表，全表就是依于圆说了，哈。称之为有，我们把这个圆成实或者这个空性说称之为有，好，那么目的是为了要离执，好，那这只是一个言说了，好，那这样的说法，前一句这样的说法是顺于世俗的，那导师有没有？导师后面就跟他反过来哈，既全离执称之为空，他认为更顺于圣意了哈，还是空就意思就是空，还是要空到底了哈，不要产生一个有来有出来，所以用言说哈，既全离执，用这样言说来全表，是为了要离去这种情执，那称它为空。好，下面一个圆圈圈，下面第二项，下面一项。好，二空即真，二空所显，那有不同，是不同的说明哈。可是《解深密经》有提到这个说空说有，它的对象是谁？好，下面就要说了哈。好，说空是怎样呢？为谁？对象是谁来说空呢？《解深密经》就是说，为五世具足的人，佛呢直说无自性空，不生不灭。好，那彻发他的观性。好，这样来，这样说，好，这空是顺于圣意的。好，另外一个，这是说空的哦，说空哈，说空是为了要让他们顺于圣意哦，来驱入自证。下面131页，还有一种，为五世不具足的人，好，使他引生这个空空解了哈，对空能够理解，而且不会害怕啊，不会害怕空，不会偏执，所以顺世俗说空所显性。所以从这边《解深密经》就谈到说空说有，其实是有对象的不同。好，意思就是说立根的了，立根直接就跟他说无自性空。顿根的，他可能会害怕的哈，可能就还是要讲是空所显哈，所显的一个有的状态。事实上，以这个三性，这三性哈，这三性就是片寂执、依他起、圆成实，对不对？这个圆成实就是空性。在这个唯识来讲， 原成实性是有，而且是圣义有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五事不具足了哈，五事不具足。我们看一下注脚七十，注脚七十。不过在注脚七十，我们来看五事不具足之前哈，我们先来看《解深密经》，就是注脚七十第一个《解深密经》，它有一个名相哈，不了义经，不了义经。这个不了义经，它《解深密经》的定义有点特殊哈，我们先来看。好，善男子如来。但依如是三种无自性性，由深密义与所先说不了义经，以隐密相说诸法要。哦，好，深密义宣说的不了义经，这是隐密相说的意思，就是说不了义，在解深密经来说的不了义，它其实是什么？是深密哦，很深，而且它是隐秘的，哦，称为不了义。因为不了义就是没有闲了嘛，没有闲了。可是你平常看到的不了义跟了义怎么分？我们平常说了义跟不了义，我们平常说的了义跟不了义跟这边的解释不一样。我们说了义是怎样？是直接，你直接通达圣义的，对，直接通达圣义。不了义就是你不是直接闲了这个圣义的，哦。那解深密经他说不了义是因为它很深，而且隐秘不闲了。那其实他这样的不了义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了义了，直接闲了这个深的甚深的这个空性啊。好，这是解深密经对不了义经的说明。五事不具足，我们来看括号二，括号二这边啊，这边有白话，白话我们来看。这五事，第一个未种善根，第二个未清净障，第三个未成熟相续，第四个未多修圣解，第五个未能积极这个福智、福德智慧两种资粮。好，什么是未种善根？未种善根，通常我们的善根，好，这边一开始讲能生长这个出世间善法因性。好，出世间哦，这个善根强调出世间。平常我们说的善根哦，是三善根的哈，无贪、无嗔、无痴。当然，这当然也是出世间嘛哈。好，所以未种善根有没有在这个第一项的第二行中间？只说未种善根是未种出世解脱的因性。好，还没有种出世解脱的因性。如果有这个出世的动机，修习出世的善，就会熏成，哦，有出世的功能嘛，哦，好，这样才是善根。好，下面有谈到种善根是种菩提因的，哦，好，那小圣呢，求个人解脱，修出世善法，好，这是声闻菩提的善根。那圣呢，求自他解脱，哦，自己跟他，刚小圣是个人嘛，哦，好，修六度万恨无上菩提，这是无上菩提三根。第二个未清净障，那我们通常说三障嘛，愿消三障就是惑业苦了，愿消三障，愿消三障恐怕是贪嗔痴哦，是惑业苦吗？好，这个我再考察一下。惑业苦，那这边谈到这个还没有清净这个障。好，那障这边惑业苦嘛，有起惑，接下来造业，接下来感得苦果嘛， 好，或业苦。好，那这个这三藏本来每一个众生都有了哈。那这边说藏呢，是约一样依或业苦来说，强而有力的烦恼，哦，这是或嘛，对不对？无间的罪业，哦，这是业嘛，哈，很强大的这个罪业。三恶趣的苦，哎，这个是很重的苦嘛。好，所以为清藏这个约主要的来说了哈。但是后面有强调哈，主要的还是在罪业啊，造了这个重罪是最大的障碍了。第三个未成熟相续，好，那相续是身心的相续嘛？好，这样的身心相续还没有把它调成出世解脱，好，这是第三个。好，第四个未多修圣解，好，圣解嘛哈，你还没有达到这种殊胜的理解啊。好，那什么样才叫殊胜的理解？什么样才叫圣解呢？好，下面就解说哈。对于如来所说的这个因果、因果事理、流转环灭，啊，这种真理，还没有获得坚强不拔的圣解，好，而且下面哈，不被任何天魔外道邪说动摇、转移哈。好，有了这样的圣解，就可以勇往直前。好，所以这个圣解。事实上就可以说是不动了哈，你对于这样的一个事理，对这样真理，你得到这种不动、不被动摇的这种状态哈。第五个，还没有能够积极这个福德智慧之粮。好，下面解说很简单的哈，智慧通达真理嘛哈，福德功德的这个泉源。啊，尤其大圣更特别强调这两个哈。好，这是五事不具足。好，下面我们来看第二项哈。若以得空，便依于空。哦，本文的解释了哈，本文里面有这一句。好，不管是二空即真或者二空所显哈。如果了哈，只要对这个空性，对这个圆成时空有所取着，好，过失很大。好，而且呢，接下来就说，如果你有所取着的话，好，若以得空便异空，是于佛法则为退堕。好，这样就会退堕。好，下面一个圆圈圈，得空就是有空可得嘛，可得空哈，可证。依空就是依着，好，依着。好，下面就进一步解释哈。阿伯数字二这边谈到，在无分别观里面，它会怎样？生灭相习除了这个生灭相，会有这个空相现前哦。好，这是用智慧哦，这边是你用智慧去观生灭，观生灭哈，观它的没有实在之后，这个生灭相就习除了，这时候空相显现了。好，到这边你一空相一显现，就是你会有这种特殊的经验嘛，这个经验很容易让人家以为证得圆成时，好，所以你修慧，即使你修慧的无分别观。你方法正确哦，你到达那个特殊经验哦，就要小心。嗯，好，好，会以为证得圆成时。好，接下来下面一页哈。好，那当然这就错了嘛哈。好，这刚刚说的是修慧的哦，132页，这边有修定的哦，因为无分别就是没有那种，没有去，简单说没有去分别它嘛，没有去抉择去考察它嘛。修定呢，定也是无分别哦，因为定它是怎么样，它是自心一处嘛，把心放在一个地方，那只是为了要让心 静下来，澄净澄清、哦、所以他没有去考察，没有去分别，没有去观察。好，这个无分别定他怎样呢？离一切念，他没有其他的念头哦，他念头不起哦。你看这样也是会有空相现、哦、所以修慧会有空相现，修观会有空相现。那各位还记不记得我们前面在讲这个分破空的时候，分破空的时候，当我把物质一直切割一直切割、哦、我去理解它嘛、啊、我一直物质如果一直分到无限小，小到快要没有的时候，这时候这还是假想的哦，这是你是推理的、哦、你推理的物质会一直无限小小下去，这时候你一样会产生一个空相啊。当然那个空相，我这边也说空相，那种空相是对于空间的、啊、物质不见诶没有、哦、虚空的这种空相。所以空相也有很多种哦。我现在举的例子是对于物质的这个分破空，刚刚说修慧的修定的都有空相现、哦、所以都会有一种特殊的体验、啊、当然性质是不一样的，性质不一样。好，回到132页这边提到的这个修定的空相是怎么样呢？虚空明净、哦、会有一种明净的感觉，湛然皎洁、哦、很皎洁、哦、很这个清白、哦、很亮，而且还有接下来会有一种空灵明显安乐，说空明净啊，这些感受，这个都是修定会有的，自然而然会有的。那问题就在于取着了，问题还是在于取着。如果我们取着这样的一个境界，好，那会接下来就说这样对于进修佛法会成为障碍、哦、而且还会退失，会退失。好，因为这样的观或定境哦、你的观境或定境取着久了，问题在于下面这边勤勇心会失去。好，勤勇心失去，而且会一种，因为你是无分别嘛，你在无分别哦，你无分别，你意识变成你意识一直不去作用它、哦、尤其定更是如此。好，所以下面说这个呜呜腾腾，呜呜腾腾哈。那更麻烦的会三而不分呢、啊，还会佛魔一如，当然还会有这个从定退下来之后，他就否定佛教了哈，也有。好，一样我们来看，请翻到131页哈，注脚71。注脚71，注脚71，我们来看注脚71的第三行。好，第三行这边，因为所执的空相，好，你对于那个特殊的状态、特殊的经验，你去取着了，一取着了就落于相对。好，一落于相对，你就没办法达到绝对嘛，哈，就碍于这个绝对的极灭。OK， 所以一取着空相，你就落相对了、哦、因为你一取着空相，就有空，你就有这个空体嘛，有空体可取。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二三，我们顺便这边看一下、哦、佛说空教的真理是了义哈。哦，但是在有空可见可取的根基前，不解空义，空于众生会成不了义。哦，好，这个比较顿根了、啊、或者一般凡夫，它会空会变成不了义、哦、好，所以龙树也有破空，譬如龙树说：“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 哦，这边就是破空嘛，哦。好，龙树谈次的空，一般人以为有空可空，哦，有一个东西可以让你空。那直空是实体。好，或直空爱有，哦，这弊病也很大了，哦，很容易直空就爱有。刚刚谈到就是你对于这样境界取着久了，情勇心会失去，哦，就是现实生活你会觉得不重要，或者说否定它。好，这是直空爱有嘛，哦。好，那这样不了解空的本意了，哦。所以千木说什么呢？空亦复空，但为引导众生，故以假名说。哦，空也还是空了，哈，这是引导用的，这是名言假说。好，下面如果落于相对的，只有这个空体可取，你一直有这个空体可取，你就会这个空，你会变成什么呢？会变成下面一句话。空即与有无的无相同，哦，你一直取那个空体，你对这个空，你就会变成无。所以这种有时候这种对空认识错误，哦，就会产生这种错误的见解，那否定一切，哦，会否定一切。好，这是对于这个空相啊，哈，你空相一直取，就落于你一直取就取这个有空体嘛，哈，就落于相对。好，那一落于相对，空就变成无。那所有一无之后，你自然而然就没有情勇心。好，下面哈。下面我们回到132页，132页这边这一句话哈，最刚刚有强调这一句话，就是第三项：宁起我见，即若虚迷，非以空见起增上慢。啊，当然这是比较了哈，比较我见跟空见，空见的过失恐怕更大。当然这不是说空的问题哦，是你一直取空的问题。好，自己空相过失太大，所以说宁起我见，即若须弥山，哦，那样也绝非以空见起增上慢。好，那当然增上慢就是没有得没有正，自以为正得，哦，取着空相就是对于就是空见嘛，哦，你见到空了。好，悟取空见正得圆成时，好，你见到空了，这种错误的执取，以为证得圆成时，好，这当然是很大的错误。下面为什么呢？为什么宁起我见，不起空见呢？好，第四项就在回答这个问题哈。因为一切诸见以空得脱，若起空见，则不可除。好，一切诸见哈，你所有的这个有的见解，可以用空来处理掉哈。那一旦你产生这个空见，就没有办法再让你除去这个空见了。好，阿拉伯数字一，好，这边直接的说了哈，这是比较得失哦，哈，比较得失，比较而来的结果哈。那因为有我见，好，不能解脱，但是有我见呢，不妨碍修这个人天善业。直空呢，好，下面一行，直空是不在于勇于为善，就是刚刚说的失去这个勤勇心，那你没有继续往前走，就是不进则退嘛，终究退失。而且呢，好，下面一个，我见怎么大，你可以用空来化解、来化导、来破除，还可以引入哦，引入正确的空的正自证哈，哦。那空见就没办法了，空见就不行。好，一切诸见以空得脱哈，哦。好，下面以空观来离一切见啊，哦。好，如果 错误的体会佛法升起颠倒的这个空见，就没办法除去了，只要一起空见就没办法除去。好，已经着空就没有办法再以空来化导解除，也没有办法用有来除空见哦。好，因为只会更增长他的情执哈。所以你只要一落入空见哈，恐怕很麻烦，就是会否定哦，你会否定现象所有的一切，就是哦，这边刚刚也强调没有勤勇心，因为一切都没有了嘛，那你还做什么？你还努力什么？好，譬如有一个。但忽然想到一个比喻了哈，一个也是说假设了哈，就谈到努力的问题。假设明天就是世界末日哦，那你会怎么办？假设我们剩下一天可以活，那你要怎么办？你还会研读佛法吗？哦，当然如果还会的话，很厉害。那德国哈，德国人他们就对于这样的状态，他们有一些考察了哈，一些想法。其中这也是类似谚语了哈，德国谚语。他说：“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我仍然种我该种的葡萄。”意思就是说，就算明天是世界末日了，他还是继续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他不会恐慌。也可以显示出德国人的这种心态了。他们，你看德国人很努力，对不对？哦，那种努力跟日本人一样，恐怕超过日本人那种严谨那种努力哈，都是很令人敬佩的。那从他这个谚语的理解是说，就算有天大的事情，他还是不改变了，不改变他该做的。好，这时候一直努力嘛哈，一直努力。好，那下面我刚刚提到说空见也没有办法用有来化除。好，所以下面龙树在中观论里面就有说，大圣说空法未离诸见故，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就是这边的问题，你还见有空就没办法。好，青木对于中观的解释哈，也有譬喻了哈。火，水能灭火，如果水又起火，那就没办法了哈。好，下面也很重要。中观跟瑜伽论师对于空相现前都不许可取可得，好，不能有这个可取可得。好，因为正德的这个空呢，是无漏波的。好，而且证入的这个无分别法性呢，也不能说取着了哈。好，如果有人说他有空可得，而且依着于空，好，那是修观或修定，好，而且是没有方便的增上慢人哈。好，这一段落主要我们刚刚谈到了对于这个空。不善巧取空相，过失大于有见，简单的是说是这样。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看瑜伽师地论，就今天发的补充讲义，对于宁起我见不二取空、对于空不二取，那不二取当然就是要善取。好，等一下怎么说明，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好，先休息。